我们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13节，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这个话是亚哈王他的家宰对以利亚所讲的话。亚哈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坏的王啊，他娶了耶洗别这个更坏的女人啊，做妻子。可是他们或者说亚哈却有一个最好、最忠心、也最善良、也最能够就是爱耶和华、保护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家宰，他深得亚哈的信任，他也的确对亚哈忠心耿耿。那么，但是呢，他更忠于耶和华。俄巴底是忠于亚哈的，耶和华没有责备过他，以利亚也没有责备过他。俄巴底在忠于亚哈的同时，他是冒生命的危险保护耶和华的先知。就是你看耶洗别杀先知的时候，我就是俄巴底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不是一件小事哎，各位，那个时候第一个是饥荒的时代，饥荒到连皇宫就是亚哈家里都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俄巴底在这么难的时候，环境上是饥荒，政治的局势是王后杀先知。那么王后杀先知，国王也是支持王后的。没有水，没有饼，没有安全，他又是国王的家宰，皇宫里的事情有多少啊？忙死了。他居然能够照顾这100个人，供养他们。俄巴底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了，圣经上只有讲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你服侍亚哈不应该的，但是你服侍亚哈，起码神也没有责备。我们的主是神，这些执政掌权的没有一个是完全良善的，没有一个，但是对于比较不善的，你在他底下的服侍，神也没有什么责备的地方。你看旧约新约的这些先知，这些服侍君王的，很多君王是很不理想的，就是帝王将相执政掌权的，有权柄的，像样的并不多。我也没有那么幼稚说啊，就是那个可怜的升斗小民是最好的，我也没有这种幼稚的想法，圣经也没有。圣经说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但是我承认有好的多的，有坏的多的，只是谁坏的多，谁好的多，这我在这里也不去讲它。我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明显，包括圣经说不好的环境中、不好的人当中，这种地方还是有善良的神的仆人在其中。你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一个党派？我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世界就是邪恶的，邪恶的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哪个朝代，我们都在其中生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他们。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但是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并不离群所居，我们不但不离开，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像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进入世界不是同流合污，我们进入世界是把好消息带给他们。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像俄巴底一样，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各位，哪一个环境不艰难呢？哪一个时代不艰难？今世的世代艰难，每个时代都艰难。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话。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何西阿书六章四节，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我们讲俄巴底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或良善的人，他的善良或良善，对人仁慈，对人大方，而且做事，他能得亚哈那么大的喜欢，一定做的也是很好。他又敬畏上帝，那么他的良善不只是德性很好，他的理性工作的能力也很好。良善或者善良是耶和华喜悦的。那遗憾的就是我们的良善，就是罪人的良善，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什么意思？我们的良善经不起什么考验的，太阳晒一晒，稍微热一点苦一点，没有了。我们人不可靠的。树上的甘露，那甘露在以色列那种地方是很宝贵的，但是一下风一吹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人间，在这个世界看不到什么良善，理由非常简单，罪恶进入了世界，我们的良善就没有了。但是因着主在罪恶的世界仍然施行恩典，所以我们还是有相对的良善，包括不信主的。但是耶稣也非常严严地提醒我们，甚至当一个少年的官到耶稣那里来称他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对不起，良善善良翻得简单一点就是好，良善或善良就是 good。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好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称我是一个良善的夫子，好的老师，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我是上帝，除了上帝没有良善的。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也宣告，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我们在罪恶里面就没有良善，我们在上帝绝对的标准，最高的标准之下就没有良善，就远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当圣经里面，当我们平常也用，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一个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用良善的时候，这是相对的，这是上帝的一般恩典，让我们相对的说，哦，有些人是比较善良的，有些人是比较邪恶的，包括不信主的人。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显然就是你的主人里面，世界的主人里面有善良温和的，相对来讲有善良温和的。那么在困难和危险当中行善，就是更了不起的良善。圣经里面也有讲，哦，谁谁谁，别人都是在状况不错的时候，行有余力的时候有一些奉献，有人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自己和环境都艰难的时候，还能对人良善，这就真是了不起了。所以再一次说，俄巴底在饥荒中，在耶洗别杀害先知当中保护了100个先知，真是非常的了不起。 列王纪上十八章第三节，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显然敬畏耶和华也是善良的开端。在十八章第五节，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的水泉旁和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俄巴底走一路，亚哈走一路，亚哈跟俄巴底一起去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在这句话里面看到亚哈的失焦。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这有什么不对啊？这就是孟子讲的率兽食人啊。饥荒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是牲畜，他怎么没有想到我们遍地走一走，我们想办法，老百姓都要饿死了。他说救一下牲畜。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出于好心也会有偏差了。俄巴底也很特别，他要找水草，没找到，找到的是先知。找到先知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说，你去跟你的主人讲，我在这里。那个俄巴底说，如果我跟主人讲，结果你不见了，那怎么办？以利亚说，我今天会让他看到。好，俄巴底是一个我们不太知道的人物，我今天特别拿他出来讲，就是说一方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相对的好人，那么俄巴底就是非常好，他的好是有事实的，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行出来的善，这就特别的是一种美好的良善。但是我讲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是服侍一个很坏的王，但是显然神没有责备过他。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政治的观点上不要那么容易绝对化啊，求主帮助，不要那么绝对化。不是你不要热心，你如果要热心，千万也求主帮助你能够有热心，但是也能够冷静的分析判断修正啊。那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很善良的人呢，我要举的例子就是巴拿巴哈。巴拿巴是新约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很善良，很大方，很仁慈。他是利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就是一个安慰人的人，一个鼓励人的人，一个使人的心能够平静的人。他曾经卖掉自己的土地奉献。那么当保罗成为基督徒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门徒都不敢接待他，因为本来保罗是抵挡基督的，他们都不相信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啊，这实在是了不起，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并且把他带到使徒那里去。所以保罗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后来被教会接纳，是因为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名声，巴拿巴对保罗有很大的恩情，这是第一次。后来当安提阿教会有增长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那个地方的增长非常的好，大批的信徒需要造就，大批的禾场需要收割。巴拿巴也非常聪明的想到，我做这个事是不够的，然后他就去大树找保罗，就找到了。那么保罗到大树的那段日子，圣经都没有讲有多长，学者的估计从5年到15年都可能。不管是5年或15年，保罗他可能被教会忘记了，被人忘记了。巴拿巴就想到，需要，他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就找到保罗，保罗就跟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侍奉。圣经上讲到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他们第一次出去布道，巴拿巴和保罗在路斯德几乎丧命，但是继续忠心在那里服侍。那么对抗犹太哥里派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也在会议中很坚定。但是这个很善良的、很好的、很接纳人的、很包容人的巴拿巴呢，我觉得也犯过一次错误。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要出去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要带他的表弟马可一起去。第一次出去的时候，马可有跟他们同行。那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保罗说不要带马可，因为在第一次旅途中间，马可曾经离开了他们，半途而废回去了。保罗说不可以带他去，巴拿巴说一定要带他去，两个人就剧烈的争执，然后就分开了。就以巴拿巴的善良啊，接纳了保罗，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马可犯错了，那么给他第二次机会有什么不可以？保罗太严厉了。那么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保罗对，巴拿巴不对。那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必须确定马可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理由是什么。你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起码我以前上主日学的时候听到的理由就是马可很年轻啊，出去传道吃不了苦，看到危险就退掉了。如果是这样，保罗第二次不带他去是不对的。可是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可离开了这个布道团，不是怕吃苦，不是怕艰难，而是拒绝或者受不了保罗所传的信息。保罗传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保罗传的信息就是人不必受割礼才能得拯救，保罗传的信息就是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得拯救，不是靠着行律法。那太多当时的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一点了，马可也可能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就离开了。那这样的离开就是他的认识，对真理、对福音的认识错了。在他在这件事上悔改之前，的确不能带他去。我觉得保罗是对的，一个慈爱的人，一个慈爱而没有分辨或者太过宽容的人，可能会失之过宽。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的推亚推拉教会，这个教会呢，耶稣称赞他，你有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你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太宽了，你的爱心太大了，大到不是爱心了，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的爱心叫你宽容忍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你的爱心宽大到容忍异端了，你不能这么宽。相对的呢，严格的人可能失之太严了，就好像以弗所教会，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有很多优点很好，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你不能容忍恶人。哎呀，我喜欢你，因为你嫉恶如仇啊，你不但是不能容忍恶人，你甚至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然后有一句叫所有基督徒不敢相信的话，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各位，神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没有所恨恶的，他对罪恶的恨恶是很强烈的。以弗所教会 是很严格的教会，很恨恶异端，恨恶罪恶，但是可能太严了。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被责备的地方，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哎呀，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一个善良的教会，善良的人，我们忠心良善，我们不仅是仁慈，对人有善心，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聪明智慧，不愚昧，不糊涂。那么最后有一个善良的例子哈，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出国的时候，叫了仆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给他们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然后就走了。这就好像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恩赐的目的是要我们辛勤的工作。耶稣说，主人把5000两银子给了一个人，那那个人就马上去做买卖，随即拿去做买卖，马上做买卖，就又赚了5000。简单的说，就是你把你的100万给了李专，过了一年他来报告，赚了5%、50%、95%，拿到5000就赚了5000，拿到2000就赚了2000。有一个李专特别烂，拿到1000，他把那1000买起来了。主人回来了，跟他算账。各位，你不好好赚钱，主再来的时候你惨了。这第三个仆人在跟主人算账的时候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的人就是主啊，我知道你是刻薄的人，你是一个非常苛求人的人，你苛求到什么地步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好好先生，他好严格哦，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种你怎么收嘛，没有善要聚，没有善怎么聚嘛。这个人讲的这句话跟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一样。你以为耶稣行的神迹都是医病啊，赶鬼啊，都是安慰人啊，医治人啊，好好先生，耶稣是绝大多数神迹是治病好的，耶稣的神迹也有一个是叫活的变成死的。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哎呀，这个事情叫我们传道人，叫我们基督徒真是非常的灰头土脸啊。尤其马可的写法，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吃，这已经很奇怪了。他是神，他怎么会肚子饿？他居然看不到那棵无花果树上有没有果子，还走到树下看看，看了半天还是没有，他就火大了，你给我死，无花果树就死掉了。那都不管了，重要的是马可讲了一句话，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的时候没有果子。马可讲，因为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说我们的主像样吗？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有果子？那件事情是什么意思？耶稣特别讲，你们如果有信心，按着自然，按着本性，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按着上帝的恩典，主什么时候到你树下，你就什么时候要有果子。按着本性，按着自然，我们不能饶恕人，按着主的恩典，我们就任何人都可以饶恕。按着自然，按着本性，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不能有勇气， 按着主给你的恩典，他要你有勇气，你就得有勇气。对，照自然，照着本性，照着环境，这不是收割的时候，这不是聚敛的时候。按着神的恩典，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赦罪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但也是严厉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是忍心的吗？我们不是都说你是慈悲的、怜悯的，你不是柔和谦卑的吗？你怎么会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尤其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经营做生意，在教会里服侍都容易疲倦辛苦，你要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有安息，疲乏的时候有力量，愤怒的时候能冷静，软弱的时候能刚强，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主啊，你的确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主，但是我们记得你也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在信造天地无所不能的上帝。求主让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